亲爱的家人，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启示录第九章，而我们要 QT 的经文在第13节到第21节。整个启示录第九章其实是随着第五号的吹响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无底坑已经被打开了。因为无底坑被打开，所以有烟上腾，烟中有蝗虫出来，专门伤害人，而且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是指谁？就是还没有信神，不信神，没有得到神的印记所保护的。从这个事件就发生了到一件事，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神正在审判这个时代。越到末世，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所读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发生。而我们今天要 QT 的经文在第九章的第13节到21节，其实是讲到第六号。第六号是说，神本来啊是把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这四个使者都有定冠词，就表示这四个使者是被点名的，他们是伤害人的使者。那第六号一吹响呢，这四个伤害人的使者就被释放了出来。他们口中所出的火啦、烟啦、硫磺啦，甚至是他们骑的那些马匹啦，可以杀了这世上的三分之一的人。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九章的时候，你一定发现这两个号，哎呀，带来的是伤人，带来的是使人痛苦，带来的是人性命的是丧失。我们讲说，主为什么到末世你这么可怕？为什么你这样伤害人呢？其实在读第九章的时候，我们有两件很重要的事一定要看出来，那就是神要第一件要看见我们的，就是在灵界当中。因为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当中，灵界神有把它压制，有把它捆绑那些作恶的使者，神有限制邪灵跟恶魔的活动。他们原本是被捆绑的，他们原本是被压制的。那神要我们看见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在灵界的里面，在他的允许之下，他被释放出来了，他可以去伤害到地上的人。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哦，原来神要叫我们去看见，在属灵的灵界的当中，神要显明这些的邪灵，显明出他们有邪恶的本质。而且神也要在灵界当中，神要掌管他们，神要惩罚他们，借着他们的一个作恶，神要最后做一个总清理，把他们扔到无底坑去。就这样，神要让我们去看见，有时候神好像让这些恶事去发生，让这种哇，好像我们难以显明明白的事情去显明。原来神有一个事情叫我们去看见，在属灵界是真实的，而且不属神的那就是恶灵，绝对没有说哎呀，这也是一个什么好的灵啊，这也是一个什么好的神啊，这也是 No， 在圣灵以外都是邪灵，邪灵的本质就是伤害人。所以神借着释放他们，叫人的心能够苏醒过来。只要没有神的印记，只要没有信神，他就一定会伤害你。所以这在末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不要以为，哎呀，我没信耶稣啊，我信别的神啊，啊，我也是有做好事啊，我的神也会护庇我啊。不，在末世你就发现没有神印记的人，邪灵出来，甚至是他们自己所拜的神，他们的本质是伤害人的。第二个我们要看见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什么？神还给我们有存活的机会耶。本来蝗虫出来，哎呀，让我们好痛苦啊，好痛苦啊，但是还不至于死哦。等到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地上死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可以留下来。哇，所以神的美意，渴望人悔改，渴望人能够来回转，信靠神， 有了神的印记就可以被保护。所以神有第二个要显明的意思，就这个。但是留下来的三分之二有没有悔改呢？没有，反而心更刚硬。所以以至于这个末后的七号七碗啊，七印一个一个揭开的时候，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所承受的刑罚，生命的失丧，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所以我们透过今天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来看一看，当这些的刑罚产生的时候，人的灵有没有苏醒过来，看见邪灵的本质是要伤害人，有没有看到神的美意，他借由这些恶事的产生，这些的毁坏的产生，这些痛苦的产生，战争的产生，让人心能够回转悔改来信靠神。我们来读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来看看人怎么来回应。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阿们。首先我们先来看第六位天使吹号，声音从哪里出来？声音是从神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我们就可以去发现一件事情哦，很有可能第六灾的发生啊，第六号这样的一个灾难的发生，其实是神要回应在祭坛下那些殉道者灵魂祷告的回应。所以借着那些殉道的他们的祷告，甚至是借着神儿女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神啊，愿你的福音传遍天下，神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斥责，愿你压制，愿你捆绑仇敌恶者一切的作为，你为我们伸冤。哎，神听祷告了，神听的祷告反而是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在圣经里面关于这四个使者的解释非常多，有人说可能是过去哈，关于在罗马帝国那时候四个很有名的将军，也有人说可能是关于末后的世代，不管是阿拉伯帝国或者是伊斯兰教，很有可能是四个很有名的国家的首领。但他们被释放的时候呢，他们会大行屠杀，而且那个时间是突然被限定的。所以您看第十五节，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某时，圣经里面很多关于神做事的时间，只要有明确说出来的，最多都是只有到某月某年某月某日，但这个屠杀连某时都定了出来，而且马军多到一种地步，两万万，将近两亿的数目，这个是在现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有到这样一个地步。很有可能这也是指在末世的时候有个极大的一个战争，是世界各国的一个联结，因为他们呢反而起来去杀戮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 你发觉这个很特别啊，好像是敌基督的国在攻打自己的国，好像是敌基督的国在攻打自己的国，未信主之人去杀败未信主的人，这好特别啊，就发觉人被迷惑的时候，人好像是被这样的一个迷惑的灵所给迷惑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知道他们只是在彼此互相的凶杀，彼此互相的攻击。我读到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主人如果灵没有被苏醒过来，灵界发生的事人就不明白，人会看不懂。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有神印记的人。神印记的人就是说什么？从我们读第九章，你就发现蝗虫是他要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讲到印记，那这边也是说到没有印记的人，那些释放的四个使者会杀害他们。关键就在讲一件事情：人能不能从自然界？人能不能从属灵界去看见邪灵的本身是伤害我们的？如果在幕后的时代，我们不管是拜其他的偶像，所以你看啊，你看到第二十节，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还是去拜鬼魔，还是去拜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扮鬼。这就有一句俗语说得很好，请鬼拿药单啊。你怎么会得到保护呢？你怎么会得到供应呢？属灵界的事情是非常真实，属灵界的事情非常清楚。神的儿女有神的印记，没有神印记的，你不管拜任何的偶像、任何的神，都是邪灵。邪灵不会保护你，邪灵的本质是伤害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大量的去传福音，就是把人一直引向到主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你要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末后的时代，不要讲说病毒疫情会伤害人，连自然界的蝗虫都会起来伤害人，灵界的鬼魔也能够起来伤害人。而且过去灵界好像灵界的事，但现在是灵界可以伤害到物质界的人的时候，但是人仍然相信他们所拜的神可以保护他们，因为神留下了三分之二的人，三分之二的人他们仍然发现，哦，我们没有被伤害到，哦，我们没有死亡，可能还是我们的神有保护到我们。你看人如果真的没有一种属灵的提醒，没有一种属灵的光照，福音没有进入到他们的里面，他们看不见基督徒没有一个会受伤害，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块。所以神的儿女越在幕后的时候，我们要为主做荣耀的见证。神的儿女，我们会在大灾难当中，我们会有大逼迫，蝗虫会在我们旁边飞来飞去，我们可能也会亲眼看见从伯拉大河释放的四个使者，我们可能也会经历到像从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那是讲一个极恐怖的战争啊，有各样的武器，这些马都是讲到武器，各样的武器，各样的战争，我们会经过哦。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有神的印记的儿女，没有一个会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家人们，我们不用去担忧害怕在幕后的时代，哎呦，我们好像也在痛苦患难当中，会，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在挑战当中，我们在难处当中，但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额上有神的印记，我们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跟死亡。再来，神的美意向人显明，神的单言，有人都说，哎呀，主耶稣，大家都说主耶稣要来了，主耶稣要快来了，到底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啊？神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好像我们说喊着狼来了，狼来了，喊久了就是麻痹了。今天主要来了这个信息，会不会在我们里面也麻痹了？我们是不是仍然保持警醒谨守，在你每日的生活当中，你结束一天的工作，你休息躺在床上，你做一个为着一整天的感谢 的祷告，或者一整天的一个结束祷告，要入睡之前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想法，你有没有一个警觉，就说主，万一今晚你来了呢？主啊，万一今天你就来了呢？每一天我们出门，我们为我们儿女祝福，我们为自己祝福，今天出入往返到十分平安，你有没有想过，或许就在今天主来了呢？我们的生命预备好了吗？主的单言显示出他的美意，叫我们每一天都预备好朝见他的再来。战争一定会发生，但我的心能不能知道，当自然界开始反扑攻击人的时候，当灵界开始反扑攻击人的时候，我的心在神的面前，我能不能看出他的美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明白真道。我可不可以赶快加紧时间，为那些未得救的亲人祷告？我赶快去传讲主的福音。我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工作上面，我真的，我要有个勇敢在我的里面，带人认识主。当人听到有人为着这个2022年的到来，经济的压力、政治的压力，甚至是许多挑战难处，非常害怕、恐慌、惧怕的时候，仿佛忧郁症的时候、闷闷不乐的时候，我能不能把握一个机会，赶快去传福音给他，带给他盼望的信息？你要知道，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都有一个恩召的指望，那是一个带来神的恩典和盼望的。我们要把这个恩召的指望向人去诉说，他可以脱离末后世代那四匹马所带来的死亡、饥荒、战争以及敌基督的迷惑，他也能够逃避那个蝗虫的攻击，他甚至能够越过，甚至是胜过伯拉大河那捆绑的四个使者释放的时候带来这三分之一的死亡。亲爱的家人，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能够传福音，珍惜我们现在的工作，能够在职场上还与人有人对话，在你吃午饭的时候，在你甚至是加班，甚至在你跟邻居互动聊天，把握每一个机会，一有一点机会，把你周围的人带他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因为人越到末世，人越会相信他自己所拜的神。所以你看，真的透过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人不会悔改的，不悔改。二十、二十一节出现了两次，不悔改，不悔改。为什么二十一节会那么夸张？不悔改他们的凶杀、邪术、奸淫、偷窃呢？你不觉得越讲到世界末日，越讲到末后世代，反人会有种想法，反正都要死了，那我何不就作恶呢？反正生命都要结束了，那我何不作恶呢？那些凶杀，那些邪术，那些奸淫，那些偷窃，反正世界都要末日了，我赶快做这些吧，反正一死百了，死后谁知道呢？人对于死后的审判不了解，人就会不悔改他现今所做的凶杀邪术奸淫偷窃。亲爱的家人，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社会祷告，我们真的恳求，唯有福音能够转变人心，也唯有福音能够带来治安的改善，也唯有福音才能够带来整个国家的兴旺和昌盛，也唯有福音才使人能够脱离神幕后的审判。神不是要来伤害人，神是要借着这些事情使人的灵能够苏醒。邪灵只会伤害人，他不会保护人，而且他留下三分之二是为了让人能够悔改信主，脱离一切的罪恶，但人的心咎由自取，不去传福音，不去信福音。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恩膏、有权柄、有能力，好让我们所传讲的话语使人心苏醒、灵苏醒，脱离一切的偶像，脱离一切的邪灵，也能够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让我们都能够知道，额上有印记的人，神必保护。所以为你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迫切地为他祷告，不要让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你想说，哎呀，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可能你半年一年就过了。到末后的日子，时间是加速的进行，我们不要再想还有一年，还有两年，还有三年，神要来的日子会突然性的加速，而那时候的加速可能是 一下就一个礼拜，一下就两个礼拜，一下就一年，神的时间表跟我们的时间表转速可能会不同。你要知道，越到末世，神做工的手是极快的。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赶快把福音带给你的家人。阿们。